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后天呢仍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转阴到多云的天气。此刻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举行了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就介绍说，“十四五”期间国家财政的民生导向会更加的鲜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会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全体人民。其中国家财政账本当中分量最重、成色最足的始终是民生。十四五期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达到了20.5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是19.6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0.6万亿元，住房保障支出4万亿元，加上其他领域的支出，财政的民生投入达到了将近100万亿元。今年国家财政就安排了1000亿元发放育儿补贴，200亿元逐步的推行免费的学前教育，积极的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可以说，不管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乡村，从咿呀学语的孩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可以享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民生保障。接下来呢，要和准备买车的朋友啊，关注这样一条信息。2025年，也就是今年，是中国对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最后一年，从明年开始将会恢复征税。 但是大家也不需要着急啊，因为依然会有优惠的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2026年和2027年如果说是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个人和单位将会恢复征收车购税，但是大家依然可以享受减半征税的优惠。目前呢，车辆的购置税的税率是 10%， 新能源汽车减半征税的话，实际的税率是 5%。 根据2023年财政部等公布的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对于购置日期在2026年的1月1号到2027年的12月31号期间的新能源汽车是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的，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的减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不过为了避免高档豪华新能源车占用过多的车购税的优惠的资源，公告对于明后两年新能源汽车车购税设置了最高的限额，也就是说每辆车减免的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车购税啊，一般是按照购车方支付给销售者的全部价款，当然是不含增值税税款的啊，它的全部价款作为计税的依据。如果说按照上述 1.5 万元最高车购税减免额来计算，购车的全部价款是30万。换而言之的话，如果说明后年啊，你要是购买一辆30万或30万以下的新能源车辆，那是直接按照 5% 来缴纳车购税的。但是如果说你买的这个车啊，哎，比较豪华，车价也比较高，比方说它全部的价款超过了30万，那这个需要缴纳车购税的税额，首先是按照 10% 计税之后，再减去 1.5 万元的最高免税额。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比方说2026年你买了一辆全部的价款50万的新能源汽车，那就是一个50万乘以一个 10%， 就是5万块钱，然后再减去一个15000的最高的免税额，你的这辆车需要缴纳的车购税就是 3.5 万元。其实呢，这些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壮大，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的优惠政策也是陆续的退出了，以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尽早的实行市场化的运行。可以和大家关注这样的一组数字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就显示说，今年的一到七月份，汽车的产销量分别完成 1823.5 万辆和 1826.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7% 和 12%。其中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823.2 万辆和82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39.2% 和 38.5%。 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5%，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占到半壁江山。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77，85461350854577，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刚才和大家提到了从2026年开始对新能源汽车将会恢复征收车购税啊，但是在这儿还是要告诉买车的朋友这样一个好消息啊。之前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和大家提到了，就是关于汽车置换更新可以享受相应的补贴。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在上周的时候，江苏省商务厅发布了通告，明确了2024到2025年汽车置换更新衔接器的相关事宜，扩大了汽车补贴的范围，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政策的优惠。根据通告，在2024年的3月7号到2024年的7月24号转让旧车，而且在2025年的1月1号到2025年的2月28号期间开具新车发票或者进行车辆登记的消费者，同样被纳入到2024到2025年政策衔接期的补贴范围。这样呢，就解决了一部分消费者因为时间节点问题没有办法享受补贴的问题，可以说增加了受惠的人群数量。2024年江苏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的政策就明确，个人呢，消费者如果说转让个人名下的乘用车，并且在省内购买新车的，根据新车的价格分档来给予一次性的定额补贴。比方说新车价格在5万块钱到15万块钱以下的，燃油车每辆补贴6000块钱，新能源车每辆补贴9000块钱，15万元到25万元以下的，燃油车每辆补贴1万元，新能源车每辆补贴13000元。如果说你买的车是在25万元以及25万元以上的话，燃油车是补贴15000块钱，新能源车补贴18000块钱。政策的衔接期申请提交补正的截止时间是2025年的9月30号，也就是这个月的24点啊，这个月最后一天24点为止。如果说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汽车置换更新栏的相应的入口，在截止时间之前抓紧提交和补正申请材料就可以了。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车子买好了之后呢，就会涉及到自驾出行的问题，尤其是国庆假期啊，马上就要来临了。2025年的国庆呢，是跟中秋连休的，可以休到8天的时间，而且在10月1号到10月8号，收费公路对于小型客车可以免费来通行。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主要是四个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包括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今年的国庆中秋的假期呢，是从10月1号到8号放假调休，一共是8天的时间。9月28号也就是周日，以及10月11号也就是周六，它是正常上班的。所有的收费公路，包括机场的高速、收费的桥梁和隧道，都是免征小型客车通行费的。10月9号的0点钟开始恢复正常的收费。但是在这儿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了，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中间是有调休的，一定要记得9月28号周日和10月11号的周六这个是要上班的，但是10月1号的周三到10月8号也是周三是放假来进行调休的，不要记错上班的时间。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今天是9月15号，从今天开始，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活动的行政法规，也就是住房租赁条例将会正式的施行。条例对于出租承租的活动，住房租赁企业和经纪机构的行为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首先就是对于出租的住房，这个是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的。比方说，用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等相关的规定和强制性的标准，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另外，像厨房、卫生间、 阳台、过道、地下的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是不得单独的出租用于居住的。还有就是租赁住房的单间的租住人数的上限和人均的最低租住面积应当符合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另外呢，就是要加强合同的管理，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来签订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赁合同应当向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来进行备案。当然了，针对承租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到位的问题，其实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比方说条例就规定了，住房租赁合同应当明确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的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事项，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另外，出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为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留出合理的时间，不得采用像暴力啊、威胁啊或者其他的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合同或者腾退住房。在引导和规范这个住房租赁企业的发展方面，这个条例又做了哪些规定呢？首先呢，住房租赁企业指的就是以自有的住房或者依法取得经营管理权的他人住房开展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的企业。这个条例就规定了，住房的租赁企业啊，应当具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自有的资金、从业的人员和管理的能力，向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报送开业的信息。另外，发布的房源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发布虚假或者误导性的房源信息，或者隐瞒拒绝提供你出租住房的重要信息。住房的租赁企业呢，应当建立住房的租赁档案，健全内部的管理制度，不得非法的收集、使用、加工、传输或者非法的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另外呢，住房的租赁企业应当向房产管理部门来报送其经营的租赁住房的信息。从事转租经营的，按照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并且通过该账户来办理住房租赁资金的收付业务。另外，考虑到在实践过程当中啊，其实也存在着一些自然人从事转租业务，而且规模比较大的情况，条例就规定了，自然人转租他人的住房开展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经营规模达到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规定有关部门规定的这个标准的，适用本条例有关住房租赁企业的规定，也就是简称是我们在大城市当中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所谓的这二房东啊，就是他从事转租业务而且规模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就是条例当中有关住房租赁企业的相关规定。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刚才和大家提到了关于住房租赁的这个问题啊，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好消息，就是有房子它可以免费来办理入住。如果说您是要到海州来求职的广大的青年人才，那青睐海州的青年人才驿站最近呢可以让您来免费入住，而且这次呢还扩容升级，新增了两处精品的站点，分别是汉庭酒店、吴越广场店以及幸福里人才社区。现在呢，整个海州区一共建成了9处青年人才驿站，全面的覆盖了海州、新浦和宋跳三大企业聚集园区以及核心的商圈，帮助大家求职无忧。我们先来看看新增的两处青年人才的驿站啊，一个呢是在海州的城南片区新增的，这个就是位于吴越广场对面的汉庭酒店。这个酒店里的配套设施齐全，而且呢舒适的床铺也配套了桌椅，包括一些自习室一般的咖啡厅，可以让大家的休息和学习状态是更上一层楼。这次新增的另外一处呢，是位于海州区大庆西路的幸福里人才社区，这呢就弥补了青年人才驿站在海州城区的西北角的这个空缺，为有一些到西小区生活圈来附近求职的小伙伴提供了相应的便利。除了这两处新增的以外呢，其实还有7处精品的站点，这个呢包括开元曼居、连云港高铁站店，还有这个诺福特酒店、秦东门大街店，还有橘子酒店、花果山大道店、世纪凤凰城人才公寓站点、明月天骄人才公寓站点、明泰花园人才公寓站点，还有浩海人才公寓站点，这7处啊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尤其是到海州求职的求职者提供免费入住。这些站点啊，像空调啊、卫浴啊、电视啊、家电啊、家具都是一应俱全的，大家可以实现拎包入住，而且基本上都配备了像会客厅、阅读区、健身房，全面的来满足青年人才居住、办公、娱乐、运动等多方面的需求，也是打造出了舒适便捷的生活的空间。另外呢，相应的部门呢也围绕着像入住的服务啊、就业创业啊、城市体验啊、互动联谊、人文关怀等方面，提出了像到站接驳、专属交通卡、免费的景区门票、求职礼包等多项的专属的福利，可以说融入了多项特色的服务，来推动青年成长和城市发展的深度的融合和互促共进。既然这个 这么好啊，有这么好的这个福利，可能对大家而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哎，我怎么样能够申请到啊，就是你可以在线上来进行申请，你可以通过苏青驿站，苏就是江苏的苏啊，青就是青年的青，苏青驿站申请平台，然后选择海州区的青年人才驿站相应的站点，按照页面的提示上传相关的材料，然后提交入住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海州区的团区委呢，对于申请人的相关材料来进行审核，并且会在一个工作日以内就通过平台来反馈审核的结果。只要审核通过的话，申请人就可以按照申请的日期，凭有效的身份证件和入住的通知，到相应的站点办理入住就可以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衣食住行呢是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刚才我们和大家提到了住啊，一个是房屋租赁，再一个就是海州的青年人才，他的人才公寓免费入住。说完了住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和大家说说吃的问题。最近关于预制菜的话题可以说是备受消费者的关注。那到底什么是预制菜？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相关的部门就发布过相应的通知，就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包括哪些食品不属于预制菜。在2024年的3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的出台了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其中就明确了预制菜也叫做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者说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过工业化预加工制成。这个工业化的预加工呢，包括像搅拌啊、腌制啊、滚揉啊、成型啊、炒啊、炸啊、煮啊、蒸啊，还有烤啊等等啊，配以或者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储藏、运输和销售的条件，加热或者熟制之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的菜肴。那哪些食品不属于预制菜呢？其实从菜肴的属性上来看的话，如果说仅仅是经过了比方说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的加工，但是没有经过烹饪的净菜类的食品，这属于食用农产品，就不属于预制菜。比方说家里的土豆啊， 已经把它洗过了，皮也去过了，把它切成丝儿了，哎，放在这个盒里来售卖，这个就不叫预制菜，它属于净菜类的食品。还有一些就是速冻的面米食品，比方说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食类产品就不属于预制菜，比方方便面啊，就不属于这个预制菜。此外呢，一些连锁的餐饮企业广泛的应用中央厨房的模式，其自行制作并且向自有的这个门店配送的净菜、半成品、成品的菜肴，应当符合餐饮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是不纳入到预制菜的范畴的。因为这个预制菜的定义当中，它强调了两个词儿啊，一个叫做加热，还有一个叫做熟制，就是说只有加热和熟制之后才能够食用。所谓的加热，就是把这个食物加热到一个可以食用的状态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针对已经就是预加工熟了的这个产品，在食用之前，哎，简单的复热，哎，比方说原来它是个凉的，你把它搞热了啊。再一个呢，就是熟制，也就是说经过炒、炸、煮、蒸这样的一些过程，把食品熟制的过程，也就是说在预加工的这个阶段没有完全熟透，需要彻底熟了之后才能够食用，就说一开始是个半成品啊，后来把它彻底弄熟了。不经过加热或者熟制就可以食用的这个即食的食品，以及可以直接食用的比方说蔬菜啊、水果沙拉这样的凉拌菜，是不属于预制菜的。那怎么来加强预制菜的食品安全监管呢？其实第一点呢，就是要严格的落实主体责任，督促预制菜的生产经营企业按照相关的要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食品经营生产的风险管控，严把原料的质量关，依法查验食用农产品原料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的证明，严格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第二点呢，就是要加强生产许可管理，修订完善相关的食品生产许可审查明细，提高预制菜的行业准入的门槛。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食品的原料、工艺等因素，对预制菜实施分类许可，严格许可审查和现场核查，严把预制菜生产许可的关口。第三点呢，就是要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重点的检查预制菜生产经营企业的进货查验啊、生产过程的控制啊、储存运输等环节质量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要责令整改到位，形成监管的闭环，组织开展预制菜监督抽检和风险的监测，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其实啊，不是说预制菜不能够使用，而是说使用预制菜应当来进行明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就规定，消费者呢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的。目前消费者普遍关注餐饮环节预制菜的使用情况，这个通知就要求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预制菜的原辅料、加工工艺、产品范围、储藏运输、食用方式等要求从事预制菜生产经营活动，大力的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消费者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预制菜的防腐剂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说，预制菜虽然说经过了工业化的预制，但实际上它仍然属于菜肴的范畴。消费者在菜肴烹饪的过程当中啊，一般是不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规定预制菜当中不添加防腐剂，其实更加的符合消费者的期待。当然了，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在达到预计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使用量，已经逐步的成为行业的共识。因为这个预制菜啊，它是通过冷冻、冷藏等储藏条件和杀菌之后处理工艺，所以说不使用防腐剂技术也是有必要性的。另外呢，就是不添加防腐剂也符合预制菜风险管控的要求。因为预制菜在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当中，它对于环境、温度、湿度、光照这些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所以说要加强全链条的食品安全的风险管控，不同类别的预制菜要严格的符合相应的冷冻冷藏的条件要求，以保障食品安全。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7、8、9月份呢，正好是高校的毕业生啊求职，包括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个关键时期。这个用人单位啊，其实从用工开始就需要和劳动者来建立劳动关系，而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定劳动关系，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一个协议。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劳动合同的签订。很多的求职者在求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用人单位会告诉你啊，说你跟我之间啊，它是有这个试用期的，过了试用期之后，我再跟你来签订劳动合同。实际上，不管用人单位是不是和劳动者来约定试用期，从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要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不是说这个转正之后才要来签劳动合同，从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就要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呢，包括像用人单位的一些名称啊、住所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的负责人，包括劳动者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还有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工作的内容和地点、工作的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的防护，以及其他的一些事项。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还可以约定，比方说试用期是多长，然后怎么给你做培训。当然了，有一些会有一些保密一些保密的条例，或者说补充的保险和福利待遇等等相关的规定。还有呢，就是劳动合同的保存啊，这个用人单位从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就需要保存劳动合同的文本，直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以后至少要2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你就算是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也要保存2年来进行备查。也就是说，即便你和原公司啊、原单位、原企业解除了劳动合同，你的合同应该在企业里还要保存2年的时间。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了解和咨询。有市民咨询说，他持有 C5 类的驾驶证需要多久进行一次体检？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4条的有关规定，持有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驾驶证，也就是 C5 的这个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3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是在积分周期结束了之后的30日之内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证明。在这儿有2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你办理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驾驶证业务的时候，提交的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应当是由经过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专门的医疗机构来出具的。像一般人的话，比方说 C1C2 的这种驾驶证，它的体检呢，正常来说就是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是残疾人专用的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话，它提交的身体条件证明是需要经过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专门的医疗机构来出具的。连云港的话呢，也是有几家的啊，你需要到指定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才可以。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 你虽然持有的是 C5 的驾驶证，按照规定是每3年进行一次身体体检，但是如果说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是需要每年来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每年来提交身体条件证明。这儿有听友咨询说，他持有3轮摩托车的驾驶证，也就是 D 证啊，能不能直接增驾 C6， 也就是轻型牵引挂车的驾驶证来驾驶拖挂的房车？如果说你仅仅持有摩托车转驾车型的驾驶证，也就是说比方说持有 D 证啊，或者说持有 E 证啊 F 证啊，只持有摩托车转驾车型的驾驶证是不能够直接来申请增驾 C6 轻型牵引挂车的转驾车型的。首先你得先申领一个或者说增驾一个 C1 C2 的驾驶证才可以，并且申请 C1 C2 增驾之后要满1年，就是取得 C1 C2 以后要满1年以上才能够申请增驾 C6 的轻型牵引挂车的准驾车型。也就是说你只持有摩托车的驾驶证不能够直接来增驾 C6， 想增驾的话你有摩托车的驾驶证可以先考一个 C1 和或者说是 C2 啊，取得了 C1 或者 C2 以后1年才能够申请增驾 C6 的轻型牵引跨车的准驾车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